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到第十二章，有三章，那内容非常的多，我们不会全部都看，要不然我们不要几个小时了。今天我们会看到呢，是神对这个迦南人审判他的一个总结，也就可以看到迦南战争的一个总结。所以约书亚记到这边大概看了一半，一半就战争要打完了。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是非常沉重的，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主题。但是呢，盼望我们到信息的末了的时候，在差不多50分钟以后，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神的这个审判里面呢，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和他的怜悯的，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来的。所以这就是盼望今天这个这样子的信息能够达到这样的果效，让我们对神的心意能够更加的明了。不是只有审判，审判的背后乃是怎样神的慈爱怜悯。好，这三章呢，我先用两张投影片非常非常简略的就把一些重点给讲出来。所以约书亚记呢，总共是记载了四次的战争，横跨大约多少年呢？有七年的时间，包含四次战争。那我们在前面这几周里面已经看到的是前面那两次，对不对？一次就耶利哥城，第二次爱城，这个都看过了。那今天要看的呢，就是南北战争，不是美国那个南北战争，是迦南地的南边的战争，还有迦南地北边的战争。所以从第十章开始就讲到迦南地的南边的战争，然后第11章讲到是迦南地北边的战争，大概就讲了这四次战争。这是大概的一个，你可以看到前面几章的一个内容，还有今天要看的第十一章。那么在第二章这个投影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最后呢，在第12章呢，圣经是做了一个统计，也做了一个总结，在这边他记录了什么？他记了约旦河，我们知道约旦河嘛，东边和西边。在东边这边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两个王，最后那块土地呢就分给了两个半支派。然后就是约旦河西边，就在第12章这边有讲到，约旦河西边呢，约书亚总共征服了31个迦南王，最后这31个王的土地呢，就整个分给了其他的9个半支派，大概内容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在读这第12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31个迦南的王非常非常非常细节的把它记载出来。所以我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要大家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圣经为什么要这么琐碎的去记载这些细节呢？这些迦南王把这31个王把它记载下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吗？我们需要关心这些事情吗？其实这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原因就是说，圣经在这边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圣经它并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圣经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封神榜演义》，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封神榜演义》？好像那是神话一样，不是。圣经它不是神话故事，圣经所记载的人都是在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是可以考证的，是可以考证的。尤其是现在考古学越来越发达，我有一个牧师，认识一个牧师，他的女儿就是在做这个考古学的，专门做圣地考古学，有时候要潜水到海里面去的，去挖掘那古代的宝藏的。很多时候这些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呢，往往就跟着圣经的里面的证据呢是互相吻合的。所以圣经的这些事件为什么要记载出来呢？也就留给我们后世人做个证据的。当考古学越来越发进步的时候，会发现圣经所讲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乃是一位怎么样？乃是一位在人类历史里面去启示他自己的神，这是很不一样的啊！这就是基督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呢，和一般的民间迷信啊、宗教啊、传说啊、神话啊，最大的区别在这边。 神在历史当中去启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神，这些事件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都可以考证的。好，所以这为什么你可以读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怎么那么记载很多细节，做什么呢？是有他目的的啊。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十章第十一节这边啊。耶稣，我来念一下哈，他们哈迦南诸王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南北战争啊，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南部的战争，啊，这第一节这一个经节呢，交代了迦南地的这南边的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哈。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哈诸王啊，他看到南北战争，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王哈，看到基遍人投降了以色列人以后，我是不是跳掉一张了？哦，可能第四节哈，第四节我把这个经文我把它念一下哈，念给大家听哈。耶路撒冷王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这是这么样的，有这么样一节哈，第四节。所以这边讲到南边这个战是怎么开始的呢？是由一个迦南地的一个王哈，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基遍人啊，他看到基遍人跟投降的以色列人啊，这是上一周国庆弟兄跟我们讲的内容哈。这个王呢就开始组织一个联盟，邀请了其他的这个迦南的王一起来去攻打这个基遍，攻打基遍。我们知道上一周讲到基遍人的时候，我们用他们怎么样？他们是用诡计，对不对？用诡计欺骗了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说谎，然后最后立了约，靠着这个方法来投靠了以色列人。但是呢，后来呢，基遍人就成为神的百姓啊，因为他们跟以色列人立约了嘛，哈。以色列这个基遍人就成为圣约里面的一部分，一个群体哈。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专门是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的哈。所以基遍人其实和迦南人哈，迦南的那个妓女拉合一家人有没有？和拉合一家人他们情况都是非常相近的哈。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听到了以色列人的事情，也知道说他们以色列背后有一位可畏的神，也知道这位神呢借着以色列人在这迦南地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害怕。其他的迦南人也非常害怕了，大家都非常害怕。事实上所有的迦南人都听到这些消息，听到以色列人的这些消息来了以后都非常害怕。但是呢，同样的一个消息呢，却产生怎么样不一样的反应啊，不一样的回应啊。那基遍人和这个妓女拉合一家人都一样，他们向以色列人选择什么呢？选择了投降啊。最后，他们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啊，也就是神的百姓。所以从神来看呢，基遍人就是向神悔改了，向神悔改了，他们都归向了神。所以神就饶恕了这些基遍人哈，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圣经的时候呢哈，我们要发现两件事情哈，就是关于以色列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非常的那样，非常关闭的啊，非常排外的。以色列人是非常排外的，在那个时候神是不希望怎么样，以色列人去跟迦南人混杂在一起的，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弱小的民族，神非常害怕他们就被迦南人给带歪了哈，结果就怎么样，随从他们的这个败坏的风俗习惯，这是一方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以色列人非常非常开放的地方，只要愿意投靠以色列人的，希望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在旧约时代他们都能够怎么样成为以色列人，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圣经有不少的这样的例子，很典型的就是什么？我们读到的妓女拉合，我们知道对不对？还有谁？还有路德，怎么样？这两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外邦的女子啊，他们都是外邦人，都是来投靠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人都打开双手，把他们怎么样 包含进来。所以基遍人在上一章里面看到的也是一样啊，他们投靠以色列人，他们投靠以色列人，他们就成为神百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从头开始，从旧约一开始，神的救恩啊，就是面向全世界的，面向万民的。神一开始对亚伯拉罕所说话，就是说，你的后裔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来得福的，是万国。所以神兴起，神拣选亚伯拉罕，目的就是要叫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的。所以神的心意从旧约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种子一样，虽然不明显，但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是开放的，啊，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哈。所以以色列这民族，你可以看到它的双重性，一方面它非常排外，但一方面它又非常开放。而这两个呢，都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怎么样？神的一个安排，神的一个安排。好，那我们看到说，基遍人他们归向了神，与神和好，和拉合一样，都成为神家的人了。但是其他的迦南人怎么样呢？其他迦南人他们听到了关于神的事情，听到以色列的事情，虽然也很害怕，但是最后他们还是选择怎么样？继续的来不归向神。这就是迦南人的继续的罪了，所以他们决定要与以色列人来作战，所以他们决定怎么样？在这个第四节里面，他们决定说，最后呢，他们决定要先干掉这基遍人，要干掉基遍人。所以因为基遍人怎么样？他们投降了，投降了以色列人。所以南方呢，就有五个王呢，他们要联盟起来，要把基遍人除掉。为什么？因为要杀一儆百，杀一儆百，免得有更多人来投向投靠以色列人。好，我们来看第八节，这个 slide 还不在，我在这边念一下。第八节这边讲到，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第八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五个王，南方王开始要跟这个基遍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他是怎么说的呢？基遍人投靠以色列人，所以神就把基遍人看作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的，当然要保护他们。所以神就在这边告诉约书亚说，以色列人一定会打赢，不要害怕南方的那五个王的联盟。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不要害怕。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想一件事情，当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的时候，可见这敌人强不强大？强不强大？可见是非常强大的，要不然干嘛说非常害怕，对不对？如果只是一群小敌人的话，他神就不需要跟以色列人这样讲啊，对不对？所以神跟以色列人讲说，不要害怕他们，可见对手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啊。这五个王联盟在一起，南方这五个王联盟在一起，这是一个强大可怕的敌人啊。事实上，我们从这边看到一点。神所赋予以色列人的这个使命啊，本来就是一个人人手所不能完成的使命。我们在公司有没有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很抱怨了，这个根本不可能做完的一件事情，有没有？他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交给他们这个工作，就是一个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如果靠他们的话，如果只靠他们的话。神之前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迦南有七个民族，迦南七族，个个都比以色列人为这个强大的，所以以色列人要除灭这迦南七族，真是要比登天还要难的。所以神才不断地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但是呢，迦南人因为已经恶贯满盈，神等了他们400年，所以当神这个时候要出手要审判他们的时候，神已经定义要除灭他们所有的人了。神说到就能够做到，所以这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要求，唯一的要求是你们要相信，只要顺服，不要害怕，神就可以自己来完成怎么样他所托付给以色列人的事情。因为战争，这场战争不是靠以色列人自己打的啊， 不是靠以色列人武力，乃是靠在以色列人背后那位神。神是定义要完成他自己审判的工作。那以色列人不过在只是在这场审判的工作当中呢，是一个怎么样，他只是一个配角，他不是一个主角。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在这场战争里面，以色列只是一个配角，神才是真正的主角。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这边，结果呢，这个迦南这个五王啊，五个王呢，他们怎么样，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逃跑。以色列面对这个强大的这个敌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打这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五个王的联盟非常强大啊，所以从第十一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要怎么样，要施行两个神迹奇事啊。施行两个超自然的神迹来帮助以色列，我们现在马上看到。好，然后非常有意思呢，就这两个神迹，超自然神迹呢，都透露了怎么样，浓浓的那个末日的审判的信息，其实是跟末日审判是相连在一起的，马上看到啊。所以第十一节这边开始看到说，讲到说这些王啊，神就让他们害怕，然后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啊！逃跑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降下这个大冰雹，把这些人敌人啊，这迦南人很多人都给打死了。这是第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为什么这是一个超自然神迹呢？你说冰雹，今天也有冰雹，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一个超自然神迹呢？你可以看到几点。第一就怎么样，这些大冰雹好像怎么样？好像有长眼睛一样，有没有？专打什么呀？专打什么人？专打迦南人，不打以色列人的。这是第一个哈，很奇妙。这大冰雹只打迦南人，不打以色列人。第二个呢，就是冰雹的范围是很广，下冰雹范围很广，好像他会追着这敌人跑的一样，一直追到哪里啊？一直追到亚西家的地方，一直跟着敌人走。好，这是第二个。证据可以知道说，这不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乃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哈。第三呢，这个冰雹呢产生了很大的威力哈，它造成了敌人啊迦南人很大的伤亡哈，甚至比以色列人怎么样自己用刀所杀的人还要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迦南战争呢，从头到末了，神才是那个主角。以色列只是在边边的一个配角而已，有没有看到？本来没有以色列人的参与的话，神完全可以独立的完成这一场审判的。但是神刻意哈、啊、要把以色列人放在当中，参与在其中，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两件事情啊。第一个。神要以色列人在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神要这些以色列人打开眼睛，看到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是神亲自的来为以色列人作战的，这是第一点要看到的。第二个就是迦南人所受的审判呢，这也是要叫以色列人怎么样，引以为戒的，要引以为戒的，警告他们不要走这迦南人的道路，否则将来有一天审判照样一样会临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啊，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啊，弟兄姊妹，为什么挪亚的大洪水啊，索多玛的这个天火啊，是另外两个，神都是怎么样自然自己的去独立的完成了审判的工作，用超自然神迹，对不对？用洪水，用天火。但是唯独在迦南战争里面呢，神怎么样？差派以色列人要参与在当中，这是有神的目的的，不是故意这样子的哈。所以神就是要在这边要让以色列人对神怎么样更加有信心，并且呢对神能够更加的敬畏，有个敬畏神的态度。好，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两个神迹哈，我们看了第一个神迹，这两个神迹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和这个末日的审判有连接的啊，它散发出来一种透露出来是一种 浓浓的这种末日审判信息。为什么呢？大冰雹，弟兄姊妹，你在哪里看过大冰雹？哪里？我指的圣经啊，圣经的哪里看过大冰雹？在启示录，对不对？是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看到大冰雹？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在末日的灾难里面也有大冰雹的出现，很大的冰雹，又重又大的从天上降下来，啊，所以而且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说，这一场大冰雹在末日那场大冰雹里面呢，产生了很大的很大的灾难的，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的，所以就跟这个大冰雹非常有关系的哈。我们来看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看第二个超自然神迹。神在这第二个超自然神迹里面，一样目的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来打这场仗。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面，约书亚就向神祷告，求神叫太阳叫月亮怎么样停止下来。为什么？因为太阳月亮不掉下来不运转，就停留在空中呢，就有了光明了，有一个照，有一个照明设备一样啊，因为古代战争没有什么夜视仪这种东西啊，所以必须在晚上打仗怎么办呢？所以约书亚就祷告，祷告，然后看到这日头不降下来，看到月亮也不降来，这就是一个神迹啊！神有没有垂听？也垂听了啊！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觉？太阳和月亮停住，你们相信吗？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很多超自然神迹，对不对？哪一个是最难的？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难的？这个跟 number one 哈，我的意思最难的不是指的说是从人的角度哈，不是从神的角度哈，因为从神的角度，每一个超自然神迹都哪一个比较难啊？全部都简单，应该这样讲啊。对神来讲，没有什么难或简单的，都一样简单。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这里面啊，这个所记载的这神迹可能是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哈，因为天体的运行啊，渺渺不差的，对不对？在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要叫太阳哎，要叫月亮啊停在空中哎，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了啊。甚至我们都还听说过死人复活的，有没有？有听过死人复活的？所以圣经记载死人复活，我们还觉得说那个神迹还有可能，但这个神迹你怎么相信呢？可以说前所未有的。所以难怪圣经这边下了一个评论，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日的，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发生过的。所以呢，很多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找了很多的解释哦，要拐弯的抹角的来解释说，这可能是这样，然后这是可能是那样子，各种解释都有。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他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心中不相信，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很难信进去的。其实弟兄姊妹，全能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啊，这么样的一位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呢？如果他做每一件事情，神所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符合我们的理性逻辑的话，那么这位神是不是比我们头脑还更小呢？这个神是比我们头脑还更小，我们是不是要把神啊，要塞啊塞啊塞到我们的小头脑里面呢？然后怎么样，我们才能相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神还叫做神吗？他比我们还更小吗？我自己是绝对相信这里面超自然神迹的这件事情。他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细节没有讲，但我们知道有两个天体从这个以色列角度来看就停在那里，这个是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神来说叫死人复活也好，叫红海叫约旦河分开也好，或者叫耶利哥城倒塌也好，或者在这边叫日头叫月亮不动也好，其实都怎么样，都是一样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神就不是神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太多 执着啊，去分析理性逻辑去分析，这到底怎么可能呢？哈，去想这些事情。当我们能够用信心接受的时候，越过这一步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就释放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把焦点呢放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面，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你知道吗？信心可以使我们长大的，信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信心可以使我们不羁绊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可以往前走。当我们相信说这个神迹奇事真的是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焦点放在一个更重要需要回答的问题，那是什么？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神要施行这么大的一个超自然神迹呢？为什么？这只是一场战争嘛，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了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战争啊，那约书亚记这个第十章的这个场战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神怎么样施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其实你看哈，整本圣经啊，它所记载的历史有超过几千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其实非常非常喜悦自然规律的，对不对？自然规律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除非必要，神其实不太会去破坏他的自然规律的。神乃是怎么样？神是常常尊重他自己所创造的自然规律，他不会常常的去施行这种超自然神迹的啊。虽然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怎么样，可能会有得到一个印象，怎么这个也是神迹，那个也是神迹，好像超自然神迹很多，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整个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来看，其实没有几个时代是有那么多的超自然神迹的，只有几个时代而已。所以为什么在这么样一场战争里面神要施行这么大的一个超自然神迹呢？让这天体居然停止转动，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来阅读这个约书亚记呢？就是要从审判的角度。整个迦南战争是神对这个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言，它是一个预表，它是个末日审判的一个缩影。你若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当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呢，天地呢也会出现这种大而可畏的这个异象来的。到末日的时候，这些都记载在哪一本书里面？哪一本书？启示录嘛，对不对？启示录里面，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记载着将来末日的时候，在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天也要显出那个大而可畏的异象来。比如这一节讲到，那一天日头要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要像血啊。当然我们只读这段经文，无法确知到末日的时候到底会是怎么样个景象啊。你用 3D 画画的把它画出来啊，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啊，但细节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是什么？圣经继续讲到啊，在启示录这边讲到说，那个时候地上的所有人啊都躲起来的，都要躲起来，躲避那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神愤怒的大日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是我们知道的，长得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那是极其可畏的一个意象。到了末日的时候，当人看到这些大异象在天上的时候都躲起来了，谁能够在审判的大日，在神愤怒的大日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看到两个神迹，一个是大冰雹击打这个敌人，然后再来就是这天体的运行停止下来。这两个超自然神迹呢，都是要显出距今天350年前在迦南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末日审判的一个预表，一个缩影，可以看到的。所以对于迦南人来讲，神已经容忍他们400年时间， 终于审判要来临了，神愤怒的大日要来了。所以没有哪一个迦南人可以怎么样逃避神的审判的，没有。所有与以色列人征战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与神为敌的，最后都要灭亡。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约书亚记这是关于末日审判的信息的话，而不是只是单单把它看作是只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一场战争的话，那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天要降下大冰雹来，然后只攻击那些迦南人，为什么太阳和月亮要停止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时刻，这神就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世上所有处在末世人都需要警醒。我们现在就处在末世，我们距离末日是一天一天的接近了，都应该警醒。我们需要从约书亚记这个小小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发生的一些事件里面得到一个怎么样一个警告，神的审判将临到这个迦南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时刻了。所以这些迦南人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异象。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迦南地南边的一些作战，南北战争嘛哈，南边。那我们只看了部分内容哈，现在我们就跳到第十一章，我们要看的是北边，南北战争的北边这边哈。这里面也讲到说，一开始也有一个王召集了其他的迦南人呢，一起怎么样？他们和南方的诸王一样啊。已经决定跟这以色列人死磕到底的，跟他们死磕到底。他们并不是效法这基遍人啊，跟以色列人想着要跟他们讲和啊，讲和，然后投靠以色列人，然后最后就投靠了以色列人背后这位神啊，那是基遍人。但是所有其他这些迦南人呢，决定怎么样跟以色列人死磕到底，好，死磕到底。我们特别要留意到说，这里面所说的这北边这些王，他们的联军怎么样？更加的可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人数，这边怎么形容他们人数啊？像海边的沙一样这么多啊！所以以色列这个微小的民族啊，这弱小的民族绝无胜算把握的，这场仗是不用打的，以色列是一定输到底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哈，这些王才敢怎么样？才敢来跟这以色列来征战的。可以跟他死磕到底，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以色列非常强大的话，看起来非常强大的话，这些王可能就怎么样，视死物为俊杰嘛，就向以色列投降就好。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弱小的以色列民族，所以呢，他心中有把握，决定怎么样跟以色列人死磕到底。所以他们呢，就聚集一同安营，要跟以色列人来作战啊。所以这段经文你想到什么？如果跟启示录又连在一起，你想到什么？想到这段经文啊，在千禧年以后的一段经文。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在将来的末日啊，也会有一场大战，仇敌的人数也是一样多如海沙一样啊，然后把神的圣名啊给包围起来。那这些圣民我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在哪里发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也是非常弱小的。但最后呢，神怎么样出手干预了这件事情，降下了天火焚烧了这些敌人，这是启示录所讲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再回来我们看刚刚这段经文，同样的在迦南地有个王，在三千，距离今天之前的3500年，以色列已经把怎么样将来的末日会发生的事情呢，好像预演了一遍。这很像什么？很像电影，怎么样？电影里面有没有预告片？你有没有看过预告片？两个小时的电影，但是却有一个大概2分钟的一个预告片，短短的。那你看到说哦，你看到这你就知道大概会演这什么东西。 所以整个以色列在迦南地所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末日的一个预告片。迦南地所发生的事情，有关于以色列神的这个审判，有关于以色列要承受应许之地啊，都是一个预告片，让我们知道说末日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是连在一起的啊。以色列只不过是神手中一个工具而已，他们面对的迦南人人数是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这边讲的像海沙一样多，这么样多，而且迦南人拥有精良的武器，又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然后他们又有主场优势，对不对？然后他们有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超过以色列人的，人数又这么多，所以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并不是打着这个圣战的名号，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感觉啊，以为以色列人以大欺小，打着圣战的名号啊侵略别的国家，不是这样。你可以从头看为，从头到尾啊，你仔细去阅读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神自己与迦南人的一场征战，是神自己与迦南人征战，而不是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如果不是神亲手干预的话，以色列根本不是迦南人的对手，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所以从兵力的不对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场战争的背后啊，神的作为来，神已经决定怎么样定义要刑罚这些迦南人，那以色列不过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啊。那神使用这个小小的工具啊，以色列人看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强大，相对于迦南人来讲，他非常弱小，这就是完全可以看出来，这是神所主导的一切的一个战争。所以神在这边已经给了迦南400年，现在到了审判的时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400年让他们悔改，这就是要警告我们末世的人，也是要悔改，要抓住这个机会，要能够悔改的。我们看看神对这迦南地审判有多严重的时候，多严厉的时候，就要能够明白神将来在末日的审判里面他是有多严厉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上次上上一次我强调过的，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要看到什么，不是看到神的严厉而已，乃是要看到神怎么样，他的慈爱与怜悯，也要看到神慈爱怜悯，因为他在迦南这边所施行的一个审判啊，他其实是一个有限度的，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的，只有7年，目的就是要警告怎么样我们这些末世人，神从来哈、啊，从来都没有允许过以色列人使用他的武力呢发展成为怎么样强大的国家哈、啊，然后横跨大面积的帝国啊，这是耶稣时代那些以色列人的想法啊，希望这弥赛亚来能够建立一个大帝国，横跨欧洲亚洲的大帝国多好，神从来都不是这个目的，神只是在约书亚记，在约书亚那个时代，让时间和空间有一个限制的，在只有在短短7年里面，使用一个小小的迦南地，迦南地很小啊，对，现在以色列的国土非常小，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呢，神在那边施行了一个审判，就像索多玛和摩拉，借着那些审判呢，来去警告我们这些末世人。神在当中是非常有他的怜悯与慈爱的，神不是故意做这些事情的，有他的目的的。好，我们来看最后呢，这段经文就提到了最后迦南所有民族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啊。即便到了最后关头了，神的审判已经临到迦南地呢，神怎么样都可以接纳这个畸变人，因为畸变人决定怎么样呢，和这个以色列人讲和。其实以色列人，其实这畸变人跟这个以色列人讲和，就是跟谁在讲和？就跟谁在讲和？就是在跟神在讲和啊！畸变其实在跟神讲和的。畸变人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过神的审判的， 所以结果就顺服了神，投靠了以色列人，加入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这是基遍人。但是其他的迦南七族的所有其他人呢，他们却心里面刚硬，与以色列人死磕到底，最后结果就是他们与神死磕到底。这一切呢，刚刚好怎么样，就落入到神的旨意里面，这就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400年悔改的机会，他们不悔改了，所以神这个时候就定义要把他们毁灭的。这里面讲到说，神使他们心里刚硬啊，神使他们心里刚硬。这个意思不是说神叫他们心里那么刚硬，或神怎么指导他们心里面这么样刚硬，他们本来不刚硬的，神让他们变成刚硬，不是这样啊，而是说神到了这个时候，神就任凭他们的刚硬，神就容让他们刚硬，神再也不去干预或去阻止他们的刚硬，这个是这个真正的意思啊。比如说啊，既然迦南人哈、啊、看这以色列人这么样弱小，好欺负，一定可以把他们打败，神怎么样就不干预了，就让迦南这样想吧，你就是这样想吧，你就继续跟以色列人死磕到底吧。最后就是跟神来死磕了，当然这些迦南人最后怎么样，一定会灭亡的啊，因为400年的时间已经怎么样到了尽头，神给的机会呢，还有神的连续呢，到这个时候都已经怎么样被迦南人给浪费光了，都浪费光了。这就是这个10章、11章、12章所讲的啊，我们看到第十章的南边的战争，还有第11章的北边的战争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结束了这3章的一个内容了啊。最后呢，我是想啊，和大家想一个问题，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难道约书亚记唯一的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吗？今天的主题我知道非常沉重啊，是不是非常沉重？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张投影片，我想要借着这张投影片呢，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难道约书亚记它唯一的个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吗？你可以看到生命记的一句话，这段话呢是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了，在这之前神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人所说的一段话，说一段话，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为什么要进入到迦南地呢？为什么？他先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公义，乃是因为怎么样？迦南人的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神是定义要去审判这个迦南人，把迦南人给除灭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根本就是神自己所发动的一场审判，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呢，在这当中他没有任何他们所谓的道德的高度啊，好像很崇高，使他们很配啊去审判别的民族，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得清清楚楚的，以色列人啊，你并不是因为你的好，不是因为你很有高尚的道德，所以你可以去审判另外一个民族，不是这样子，而是神自己首先他自己要审判的这个迦南民族。神之所以让以色列人在参与其中，参与这个审判，让以色列人在旁边做一个配角，我们刚刚说过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们产生对神的一个信心，知道神在为以色列人作战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警告以色列人，警告以色列人，你今天除去的这些迦南人这么败坏啊，所以他们受到神的审判，那将来有一天如果你跟着这些迦南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你也是一样的，一样要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所以神在这方面没有对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好像善待他，你们可以随便胡作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仍然在神的规范里面的，这是要让我们了解。好，那除了审判的主题以外，约书亚记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是这段经文第二部分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之所以进入到迦南，就是为了要承受那应许之地。那这个应许呢，是神，是来自于神与以色列人的祖先啊，首先的那个头三代那个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是神与这些祖先所立的约，神纪念了这个约。所以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二个主题。从下一周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我们就要离开了审判了啊。约书亚记开始进入到以色列人他是怎么样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这是从下一章开始的啊。所以啊，迦南美地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表？它其实是一个新天新地的预表。迦南美地是新天新地的一个预表。当神除去了迦南的邪恶、迦南的罪恶以后呢，神就要带进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神带领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按着律法的公义圣洁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在神心中所想的事情，不管以色列人后来多么失败我们不管，但是神就是这样想的，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到这个应许之地呢，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约书亚记有两个主题，都是指向末日的，都是指向末日的。一个是讲到末日的审判，一个是讲到说在末日审判以后的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在阅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阅读特别这一段啊，这几章啊，前面十二章都讲到这种战争啊，讲到这审判啊，这个主题是非常沉重的啊。阅读的时候呢，这是人之常情啊，你可以看到迦南人死亡哈，这都是我们不喜欢看到的。但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真的是有审判的，而且这场审判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那才是我们更加需要注目的焦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去所产生的这样战争啊，带来给迦南人的审判，是为了将来的有一个审判来做预备的。哪一个审判呢？就是在约书亚之后1500年的时间，当时间来到公元33年，也就是主后33年的时候，神要来审判谁啊？神要审判历世历代所有相信神的人。这场审判的涉及范围非常广，是包含历世历代所有相信神的人。只是这场审判的可怕的后果是审判的，有没有审判？有。但审判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个人来承担。所以我们觉得迦南人被毁灭了好像非常不公平啊！你在读这段的时候，以色列人好像神差派他们去毁灭这迦南人，非常不公平。那么当神自己承担你和我的罪孽，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就公平吗？我们这怎么去解释的公不公平呢？公不公平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约书亚记到第十二章为止，四场战争结束了，总共历时有7年的时间。这场审判呢，因为神的慈悲怜悯，所以呢，神把这个审判限制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迦南地，而且只有在7年的时间里面，目的是要指给后面这个时代的人，末世的我们这些人看到说罪的代价有多高，神他是一定会来审判全世界的。但是呢，在约书亚以后的1500年，在主后的33年，神就亲自的担当世人的罪孽啊，在十字架上面受到那个罪所带来的审判。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去消灭这些迦南人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末日在做预备，要拯救更多人。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到救恩，乃是因为神自己为我们承担了刑罚，承担了那个罪的刑罚，承担了那个审判的后果。所以神做事啊，永远你可以看到他都是不急不缓，有板有眼，做事可能用几千年的时间来做的事情。神做事都有他的原因，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会被自己的狭小的眼目给局限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神的审判主题之下，不只是能够看到神的警告，而且也要能够看到神的慈悲与怜悯的。但愿我们所有人都 got the message， 明白了神的意思在这当中，最后呢，我们都能够像拉合一样，像基遍人一样，悔改来归向神，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心意，这才是神真正审判的一个原因。审判是为了带进未来更多人怎么样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成为得救的人。神为的是要叫更多世人能够永远的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在约书亚记前面十二章里面，但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神的慈悲与怜悯在这当中，不是只是单单只是战争，只是审判而已。我的信息就停在这边。